国际法庭发逮捕令，普京陷险境，川普话将被捕，马斯克话佢将会再次当选。德国26年嚟首次访问台湾，访问日本摆脱对华依赖。中国新职业全职儿女流行。杨紫琼封后之后被讲是华人之光，黄秋生质疑。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9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3月17号国际刑事法院指控普京犯落战争罪，并对他发出逮捕令之后，克里姆林宫痛批这件事，说离谱并令人无法接受。而乌克兰却盛赞这个决定，并且说正义之轮正在度转动。据每日邮报报道，克里姆林宫坚称，由于莫斯科并不承认国际刑事法庭的司法管辖权，因此他的任何决定都无效。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卡林汉说，数以百计的乌克兰孩童被带到俄罗斯，但他们受战争法的日内瓦第四公约所保护，发出逮捕令只是具体的第一步，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其他行为亦正在进行调查。不过国际刑事法院院长霍夫曼斯基坦承，虽然法官发出逮捕令，但将取决于国际社会来执行这些命令，因为他们没有警力加以执行。战争罪专家范德比尔特大学法学教授迈克尔·牛顿说，普京的起诉标志着一个新的问责时代，他表明国家元首和军事领导人不能够在绝对保证、不问责、不受监督的情况下犯落战争罪。曾经代表美国处理几起国际战争罪案件的牛顿认为，虽然由于俄罗斯没有加入罗马公约，存在管辖权问题，但是这次逮捕令的下达，至少在国际社会人们心目中，普京已经成了被通缉犯，这个堵死了普京流亡国外的路。未来一旦俄罗斯发生政局变更，普京仍然存在被送上国际刑事法庭的可能性。而习近平将在3月20号开始对俄罗斯进行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仲话此行将是友谊之旅、合作之旅、和平之旅。牛顿认为，习近平现在最大的麻烦是他的出发点是保党，而对中共来讲，拖延战争，避免俄罗斯被严重削弱，避免普京落台，可以避免中共成为国际社会联手打击的下一个目标，这个是符合中共的最大利益的。所以在普京最困难的时候，为他提供政治和经济等重要支持，将会是习近平的必然选择，中共的反人类本性跃然纸上。那习近平将怎样选择呢？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如果不去，就让世界看到中俄合作无上限是句空话。如果去，中共党魁支持世界通缉犯，亦自然和普京捆绑在一起。这样的话，中共党魁又向世界公敌前进了一大步。3月18号，川普在他的 Truth 社交媒体网站上面发布一条消息，说曼哈顿地方检署将会于21号逮捕他，罪名是对成人女演员丹尼尔斯支付封口费。特斯拉 CEO 马斯克等几位知名公众人物都表示，川普被起诉和逮捕可能会适得其反。当日川普在 Truth 上指责曼哈顿地方检署办公室腐败并且高度政治化，他写道，在没有任何犯罪证据的情况下，基于一个老到甩晒牙又完全被推翻的童话故事，已经有很多其他检察官证实，抗议将我们的国家拿回来。据美国媒体报道，丹尼斯之前声称2006年川普和他有过婚外情，在2016年总统选举期间，川普的律师向他支付了13万美元的封口费。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我绝对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从来没有和丹尼尔斯有染，这个是一场政治迫害， 并且指责民主党人打司法牌。川普发言人史蒂芬话俾霍士新闻听，川普完全清白，民主党人又故技重施，佢哋揿咗核按钮，因为一个唔光彩嘅敲诈者而攻击一位总统。发生呢种事情系因为川普总统喺民意调查中以好大嘅优势领先于民主党同共和党，每个人都知道呢个系骗局。美国人唔会容忍激进嘅右翼民主党人将我哋嘅司法系统变成一个唔公正嘅系统，呢个将俾民主党带嚟巨大嘅反效果，并以我哋国家嘅耻辱而告终。当日特斯拉 CEO 马斯克表示，如果被起诉，川普将会在大选取得压倒性胜利。川普的律师塔科皮纳向媒体说，如果真的被起诉，川普将遵循正常程序，不会同执法机构陷入僵局。社交媒体真相负责人努涅斯话俾 Newsmax 听，如果他们继续前进并提出起诉，这个只会令川普总统更容易赢得选举。Twitter 的网友亦都纷纷话，曼哈顿法官是被川普助选的。有人话，他们将陷害川普的消息提前放出来，是想试探民意，造贼心虚，害怕败露之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德国联邦教育及研究部部长雅特辛格将于3月21号访问台湾，这个将成为26年来首位访问台湾的德国部长级官员。台湾立委王定宇说，这个是台湾和德国关系的里程碑，德国和日本举行了首次高层政府磋商，讨论怎样减少德国对中国原材料的依赖。德国国会有台小组副主席舍夫勒说，相隔26年之后，德国部长级官员再次访问台湾，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强烈的政治信号。自由民主党支持台湾的传统由来已久，亦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政体而予以力挺。王定宇对媒体说，德国是以前最亲中共的欧洲国家之一，因为中共阻挠，德国和台湾的发展以前在官方层次相当少。这次德国教育发展部部长等重要官员访问台湾，这个代表着台湾和德国的关系提升到准官方层次，这个亦代表台湾和德国之间在印太地区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和战略价值，更加代表着自由民主国家了解台湾的重要性。而中共和俄罗斯动不动就违反国际规范，用间谍行为或战狼外交侮辱他国的主权等，亦是促进台湾和欧洲发展非常重要的因素。另外，据日经新闻报道，德国总理索尔茨18号前往日本访问之前话俾北京听，不能够用武力来改变现状，他将减少德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18号德国和日本举行了首次高层政府磋商，双方同意在经济安全方面进行密切合作，以共同应对全球供应链紧张局势和乌克兰战争造成的经济混乱。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暴露了德国经济在能源方面过分依赖俄罗斯，德国官员对和中国贸易方面类似问题保持警惕。德国官员说，同日本举行首次这类磋商的决定具有相当大的政治和象征意义。就日本来讲，无论是中日之间的钓鱼岛纠纷，亦或是中共极端的动态清零政策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日益彰显的中共战狼外交以及越发紧张的台海形势，都令日本认识到必须在中日之间设立防火墙。时事评论人唐正远认为，德国他是欧盟的老大，德国的外交取向他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欧盟的一个整体的取向。他释放的信号就是欧盟开始意识到在印太区域的安全问题，包括在台湾安全问题上，德国以及欧盟不能够置身事外。中共最近频频在外交上打出了一些组合拳，它的核心的目的是在于要重建中东以及东欧地区的一个政治格局， 尤其是中共越来越不掩饰他支持俄罗斯的立场，那迫使德国开始意识到之前和中共的经济关系很有可能会成为未来被中共要挟的筹码，就是因为德国他已经在能源上依赖俄罗斯，而在这次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之中得到了沉重的教训。德国现政府对北京采取了比前任更强硬的态度，正在探索摆脱对中国经济严重依赖的方法。中共央视网16号说，最近三年中国高校毕业生在求职困境下流行一种新型职业全职儿女，即是全职在家照顾父母，由父母发工资。17号中国人力资源服务商前程无忧发表报告说，应届毕业生的身份似乎变成隐形枷锁。 13% 的受访者坦言自己是父母的全职儿女。网易15号发文说，一群刚刚毕业的年轻人在家备考，或者因为找不到工作变成了全职儿女。在豆瓣上一个全职儿女工作交流中心群组内有将近3000人，多数是高学历，因为就业形势不好成为全职儿女。18号大型媒体人王先生话俾大纪元听，全职儿女身份的流行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第一个原因是中国的经济环境不好，好多人失业。第二个原因是中国进入了老年化社会，好多老人到了高发病时期需要人护理，与其请外面的人，不如花钱请自己失业在家的儿女。第三个原因是有一部分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不适应社会的竞争，亦不愿意出去找工作，就在家做下家务讨好下父母，然后父母给他发点工资。12号公众号 PeerBank 留学发文说，留学回来成为全职儿女已经成为常见现象，在求职遇到阻碍、学历过分地竞争的现实下，他们选择做全职儿女作为迂回战术。王先生说，很多985的大学毕业生和海归留学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又不愿意去做低层的工作，只能够在家。很多全职儿女在网上说，每日小心翼翼地看着父母的面色，帮他们买菜、煮饭、做家务，然后问他们拿一些钱用。学者李元华指出，整个中国社会扭曲了，包括价值观亦都扭曲了。你在外国越是家有钱的家庭，越是锻炼你早点出来工作，不可能培养完你回来你还在这里啃老。据中共教育部的统计资料，2022年高校应届毕业生大约有70%左右还未找到工作。2023年高校毕业生再创新高，增加82万人。近日马来西亚华裔女星杨紫琼凭《瞬息全宇宙》夺得第9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成为首位夺得奥斯卡影后的亚裔演员。因被封为华人之光，香港影帝王秋生觉得这种讲法好怪，他的解释获得很多网友力赞。杨紫琼在奥斯卡攞奖之后，大陆媒体等华人媒体清一色地以华人之光为题报道杨紫琼封后的喜讯。而同样为杨紫琼感到高兴的黄秋生甚好在 Facebook 发文说，对华人之光这个词不是几理解。他解释说，如果一个黑人攞了奥斯卡，一堆黑人出来说是黑人之光，我们觉得好怪，演得好就赢了，但换了华人欢呼华人之光似乎就顺理成章，好像演得好，但你是华人就不应该享有这一切。黄秋生认为，杨紫琼得奖的原因最主要是演技，只要有机会、有能力、有演技的人并且懂得讲英文，一定有大把光。贴文引来上万名网友的点赞，影迷纷纷回应说，讲得好，你讲得好有道理。在电影中演员的演技让影迷产生共鸣，感受到演员角色的情绪变化和情感，这些演员他们都是电影之光。 讲得好，识英雄重英雄。事实上，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发声明恭贺杨紫琼的时候，再次说他是香港演员。港星杜汶泽亦在 Facebook 上面发文说，温馨提示香港政府，杨紫琼是马来西亚人，全球人类都是同一个民族。大陆知名音乐博主池斌近期在微博写到，这个是杨紫琼之光，他的努力和他的成功都是他的，我们为他鼓掌，为他喝彩，但不是一定要找到和自己有关系的点。这一节新闻就为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